哇，这些是什么啊？圆圆的，一颗一颗，五颜六色的耶。
这可能是什么蛋吧？啊，我知道，这是炸弹。
炸弹？那我们要赶快逃啊。
哎呦，不是啦，这是扭蛋，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哦。不相信的话，我开给你们看。
不要开，不要开，不要开，会爆炸。
不会啦，你看。
我也要开一个。
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让这些小朋友惊喜连连呢？赶快来收听欢乐卡恰碰。Hello，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，我是立心姐姐，站立的立，心情的心，欢迎收听欢乐卡恰碰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先来庆生。首先第一位寿星是我们的谢佳音。佳音喜欢跳绳、画画还有听歌哦，尤其喜欢听吴亦凡的歌哦，还有喜欢养猫。心愿呢是希望可以见到立心姐姐，还有见到吴亦凡。还有第二个愿望是希望全世界的人都信主。第二位寿星是欣然小豌豆。哇，小豌豆是第一次过生日哦，因为他去年才刚刚出生呢。哦，根据可靠消息指出，小豌豆是一个小胖子，他还有一个小名很可爱，叫石原，意思是在耶和华的园中拾取恩惠。哦，是教会的牧师给他取的哟。有时候小豌豆喜欢在地上爬，擦地板，呵呵，真是太可爱了。另外呢，还有两位特别的寿星哦，这是孙姐妹写来的信件，她想要为老公还有大儿子庆生。孙姐妹的老公今年42岁，生日是今天，而大儿子是东东，生日是明天，明天是16岁的生日哦。其实啊，平常是妈妈放欢乐卡恰碰给小儿子听，可是爸爸还有哥哥也都会在旁边一起默默的旁听。孙姐妹呢，想要对心爱的老公说，感谢你对一家人的照顾，你是我们家的顶梁柱，希望你可以在工作上顺心，也希望东东可以坚定信仰不动摇，努力刻苦的学习，学业有成，去实现自己的梦想，为主多做工。哇，欢乐卡恰碰节目突然变得好温馨哦，谢谢孙姐妹的来信。原来不只是收听节目的小朋友在听，旁边的家人也在听。好，那今天要送给四位寿星的生日祝福，在诗篇第8篇3到4节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，便说：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？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？祝福今天的寿星们都在耶和华上帝的保守看顾之下，过一个幸福快乐的生日，幸福一整年哦！生日快乐！ 小豌豆，还有孙姐妹的先生与大儿子东东，祝你们生日快乐哦。那接下来哦，我们要进入卡恰碰侦探事务所。
流动的水没有形状，漂流的风找不到踪迹，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愚妄人藐视智慧，唯一看透真相的是外表看似小孩，智慧却过于常人的小侦探，就是你。卡恰碰侦探事务所，准备大显身手。
小侦探，欢迎来到卡恰碰侦探事务所，我是立新社长。哎，那张赞哥哥来啦！
啊，立新社长，好久不见呐！哎，小侦探你也在啊？
哎，张赞啊，你好久没来一起办案了，之前打你的电话怎么都打不通呢？哎呀，
对不起啦，前一阵子有点感冒啊，而且啊，我还换了手机哎，你看，新换的手机是不是很漂亮呢？
啊，这是新手机？
对啊，
我怎么看不到画面呢？
看不到画面？
我说张赞哥哥啊，你是不是边吃东西边用手机，然后你手指头油油的，让整个荧幕都脏掉了呢？
真的吗？哎呀，我都没发现。哎呦，荧幕上真的有好多指纹哦！
赶紧擦干净吧。
好了，哎呀，真是太尴尬了。哎呀，你看我擦干净之后，我的手机荧幕又重见天日啦。对了，我这边有一封委托信呢。哎，好像就是跟指纹有关系耶。哦，立新社长你好，我是住在福建的宋城，我很喜欢跟爸爸妈妈一起看连续剧。特别是看古装剧，因为啊，我觉得看着看着，仿佛自己也回到了古代耶。可是今天我看到的这一集却让我觉得很出戏，因为有一位犯人被判刑，是因为他在犯罪的现场留下了指纹，还有一个叫做什么鸡斗册的东西。可是宋朝不可能有指纹辨识吧？指纹辨识是很先进的科技耶，我觉得非常奇怪，希望立新姐姐可以帮我调查一下，古代人也有指纹辨识吗？疑惑的宋城敬上。哎，这还真有点怪耶，指纹辨识应该是很先进的科技吧？
对啊，
宋朝好几百年前了，不可能吧？
小侦探，你觉得呢？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调查呢？
这种案件呢，我觉得应该要请教这个指纹辨识方面的专家。还是我们应该先一起来看连续剧啊？
看连续剧不错。不行了，
搞错了。
连续剧，有空再看啦。我们现在要去办案呢。
对。
说到指纹辨识，我想。有一位很厉害的侦探哦，小侦探，请你帮我找名片柜里面上面有写李的那一格，是木子李。
我的天哪，立新社长，你的名片也太多了吧？
嘿嘿，做社长还是要有人脉的啊。小侦探，谢谢你。我看看哦，李昌钰博士在这里
啊！李昌钰博士是那个世界有名的鉴识专家吗？
是啊，我们现在就去拜访他吧。请问李昌钰博士在吗？我是卡恰碰侦探事务所的立新社长。
哦，立新啊，来，请进。
博士好，好久不见了，您身体都还好吗？
很好的，谢谢关心。这两位是？
这位是我们的私家侦探张赞。
博士好。
另外这一位呢，是我们的小侦探。
小侦探，嘿， 不错哟，小小年纪就开始培养自己的观察力还有判断力，一定是个可造之才呀。想我当年也是很年轻就当上警长的。哎，今天来找我是有什么案件要办吗？
啊，李博士，是这样的啊，有一个叫做宋城的小朋友啊，他提到说，他看到古装剧里面呢、好像有演用这个指纹辨识来抓犯人，哎，可是那个时代是宋朝，哎，应该不太可能有指纹辨识这种东西吧。
我也觉得很奇怪，所以就想到要来找您了，相信您在鉴识科学方面的专业一定可以帮助我们解开谜团的。
哈，原来是这样啊。来来来，我带你们去认识一下指纹的辨识啊。
太好了，小侦探，有机会跟国际级的大师学习，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哦。哦，但是博士的实验室里面有很多精密的仪器，千万要小心，不要随便乱碰哦，知道吗？一言为定哦。
要回答宋城小朋友的问题呀、其实很简单
哦。
不过我想在回答问题以前先让你们了解一下指纹。小侦探啊，你知道指纹是什么吗？
指纹，
没错，就是我们手指头上的这个指腹这个部分的凹凸纹路。上帝的创造非常奇妙，人的指纹图形、纹线的数目，还有手掌上的掌纹线的分布，世界上还不曾发现过有两个人是完全相同的。
真的呀？
这也就是为什么指纹可以用来当做身份辨识的工具咯。
哦，世界上真的没有任何人的指纹是相同的吗？
当然不是说永远不可能有一样的指纹，但是啊，要出现两个人的指纹完全一样，从遗传学和统计学的角度分析结果发现，平均也要6000年左右才会出现一次呢。
啊，6000年呢、
哇，
这也太久了吧。
哎，来，谁借我一下你的食指？
小侦探，用你的食指吧。
别担心了，
别担心，手指啊，伸出来是不会断掉的啊。好，把手放在这边啊。对了啊，然后呢，机器就会用红外线把你的指纹记录下来咯。你们看，
真的耶，荧幕上出现了好清楚的纹路。李博士，这个就是小侦探的指纹吗？
是的。然后你们看看，这是我的指纹。
哎，真的很不一样哎！小侦探的指纹看起来哦像一个山峰，而李博士的指纹看起来哦好像漩涡，太奇妙了！
真是太厉害了！李博士，那是不是靠着指纹就能够更容易抓到嫌犯呢？
当然了，透过现代的科技呀，只要是人触摸过的东西，大多都能够找到残留的指纹。在西方世界，从1890年代以后啊，警察逐渐将指纹作为辨认罪犯的方法之一，而1990年代，指纹更是被应用在个人身份鉴别的自动指纹辨识系统，像是一些手机啊，或者是电脑系统。现在不都也是用指纹登入的吗？
对，我的手机就是。可是博士，宋朝应该还没有像您这么多设备吧？他们怎么可能进行指纹辨识呢？
只好把古董拿出来给你们瞧瞧了。你们看这个是什么呀？
哇，博士，这上面有好多指纹啊。上面写着鸡斗册。鸡斗册，
本鸡的鸡耶，跟扫地有关系吗？
对啊，
这就是宋代的指纹辨识器呀。
这就是指纹辨识器。
其实古代的中国人早就发现，每个人的指纹都不相同，可以作为身份辨识的工具。而以前只有读过书的人才会写自己的名字，不会写字的人呢，只能按上手印。古代中国人早就利用这个特点发明了箕斗册。一般来说啊，当兵才会采集指纹放到箕斗册，用于辨别是谁，进行法律上的验证。
可是古人没有科学仪器，要怎么辨认指纹呢？
立新、小侦探还有张赞，你们仔细瞧一瞧自己的食指，可以看得清楚指纹吗？
看自己的食指，
好像，
好像是可以的。
对，
我看到了。
可以哦，所以说古人虽然没有精密的仪器，但是仔细的看、用心的看，还是可以分辨出不同的指纹哦。
你说的一点儿也没错
啊！
上帝给我们的眼睛非常的锐利，小侦探可要好好的保护你的双眼啊！
可是博士，为什么要叫做箕斗册呢？
这是因为啊，古代中国人把指纹的形状做了简单的分类，簸箕形的叫箕，螺旋形的叫斗。当然，现在科学更发达之后呢，有更详细的分类方式。1967年，依照指纹形状将指纹分成三大类，11种基本类型哦。
这么多啊！所以宋朝就已经有指纹辨识这件事情是真的咯？
是的，古人用的是最简单也最直接的办法，那就是盖下手印之后直接用肉眼来辨识。这虽然不是最科学的方法，但是也可以达到90%的正确率了呢。
哇！
而且开始大量搜集指纹的朝代就是宋朝哦。大宋提刑官宋慈，他写的《洗冤录》是世界最早的法医书，里面就记载了古代大型采集指纹活动呢。
原来如此，也就是说宋朝就已经有很完整的箕斗册资料库啊。
宋慈，会不会这个宋城小朋友是他的后代呢？
这我就不知道了，你们自己要再去调查清楚咯。
李博士，真是太谢谢您了。
是，
不知道我们哪一天才能成为跟您一样厉害的侦探呢？
我觉得你们可以培养更多的注意力。一般人的思维问题常常就是想太多，而我呢，思考的时候只想一件事，这样才能够集中所有的思考能力，先将这一件事情思考完毕，再思考下一件事情。这样的思考方式在侦办案件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哟。小侦探啊，我看到你有相当好的注意力，你一定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侦探的。
真是太谢谢李博士了。
谢谢李博士。
谢谢，
下一次有案件我们再来跟您请教。谢谢您，再见。
再见。
哇，张赞哥哥，没有想到看古装剧还可以长知识呢。
真的耶，而且没想到原来古人就已经这么聪明了，原来我们的指纹是这么奇特的创造，直接用肉眼来看也可以辨别得出来哦。
对呀，
哇，我就想到了圣经当中耶利米书16:17，因我的眼目查看他们的一切行为，他们不能在我面前遮掩，他们的罪孽也不能在我眼前隐藏。哇，所以神呢，上帝啊，他看顾着全地，就连我们的指纹他也都看得清清楚楚哦。
而且他也根本不需要指纹辨识系统。
是是，
因为是他创造的。
没错。哇，所以呢，小朋友，透过呢今天的这个案件呢，我们也看到上帝创造的奇妙，还有上帝认识我们每一个人哦。
恭喜小侦探，案件破解成功。
世上你就是唯一。
你要听什么啊？
哇啦嘎嘎蹦！
在一起读圣经的时光中，建立亲子祭坛，恢复家庭关系，在不变的爱和真理当中，为孩子打造稳固的生命根基。欢迎收听奇异恩典。欢迎来到奇异恩典栏目，我是立新姐姐。今天我们要读列王记上二章一到十二节。列王记上二章一到十二节，可以请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先读完经文之后，再继续收听后面的部分哦。大卫王跟所有的人一样，都有面对生命终点的那一天。不同的是，他因为一生都与上帝亲近，所以呢，他死前的心境是非常的平静，非常的安稳的，还可以镇定地交代所罗门要注意和要处理的事情。 而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要谨记遵守上帝的诫命律例，因为只要所罗门能够遵从神，守诫命，信实的神一定会实践他的许诺和祝福。第二呢，就是要有智慧的去处理人情和事物。大卫王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就是事理要分明。对于有功劳或者是对你施过恩惠的人，要懂得纪念和报答。相反的，对于心存恶意或者是有犯错的人，也要做清楚的处置，这样呢，事情才能够条理分明，不会乱七八糟。就好比我们今天如果得了比赛的第一名，可是又同时对同学恶作剧伤害人，哦，那就要两件事分别处理咯。该得的奖赏要拿到，该受的惩罚也必须承受，不可以功过相抵，不能抵消的。既然是两件不相干的事情，就不应该混为一谈哦。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，大卫王相信所罗门的智慧，他相信上帝会赐给所罗门足够的智慧，既能顾全大卫守信用的原则，又能够赏罚分明的处理恩怨。果然后来呢，所罗门都做到咯。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祷告吧，我说一句你跟着说一句哦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赞美你，透过大卫的故事，我有很多的学习，让我们懂得敬畏你，并且对人事物做有智慧的处理，谢谢你的恩惠和怜悯。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亲爱的小朋友，谢谢你收听今天的欢乐卡恰碰，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可以对你有所帮助哦。我是立新姐姐，周末的时候呢，也可以收听我们的喜乐树系列课程，让你的生命更加茁壮哦。我是立新姐姐，让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